接着来的是哈伊姆·波托克的精彩小说《特选子民》，写了二战期间和战后几年布鲁克林两个男孩的故事。他关于深厚的友谊，关于父与子之间会留下心理创伤的隔阂，关于现代犹太教正统派和哈希德派的冲突，关于宗教与世俗的冲突。驱动故事发展的隐喻之一是棒球，这样的配方似乎不可能使它成为大畅销书，一开始就挺悬的。有一个我从未合作过的经纪人寄来书稿，书稿的边卷得很厉害。在尚未出现施乐复印机的时代，这说明书稿只有这一份，已经被一连串出版社退稿。通常我会在收到书稿的当晚就读，但我那天正好没空，就请我头脑活络的助理图瓦内特·里斯先读。图瓦内特是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很有主见。她写了长长的报告，说这本书绝对精彩，要出版却毫无希望。这倒激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图瓦内特也会这么自相矛盾？那天晚上工作忙完后，我迅速过了一遍书稿，明白了他为什么说得对，是写得很精彩，但就现状来说肯定无法出版。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经纪人，告诉他我可以很快出版它，假如波托克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即这本很长的小说实际上在书稿当中的某个地方就结束了，后边的内容实际上是另一部完整的小说。波托克先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见面讨论，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确立下来，充满温情，毫无芥蒂地持续了30多年。哈伊姆是一个专注的作家，他的文学偶像是海明威，幸好他自己的作品与海明威并无相似之处。他是专职的犹太拉比，曾是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宗教专业学生，是美国犹太出版物协会的总编辑，还是一个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幸福男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他热情而强大的妻子埃德娜是一位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轻轻松松就把三个孩子，他们在费城的大房子和哈伊姆都管理得服服帖帖，把他写的两部小说缩减到一部，常规的编辑工作做完，还剩下一个主要问题，书名。我不记得原来的书名叫什么了，但肯定是荒唐到毫无希望的那种。有些书一开始就有完美的书名，有些则不然，而这本就属于后者中问题严重的典型，没人想得出一个哪怕是貌似可行的。这本书包含了许多方面的内容，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书名能涵盖整本书。那天到很晚我们还没想出来，设计师等着做封面，出版计划也得赶快对外发布。接着发生的事情堪称我这辈子撞到的少数奇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奇迹。当时我一边从办公室沿着过道走向洗手间，一边苦思冥想，碰到一个叫阿瑟·希克曼的人，他是格鲁乔·马克思最好的朋友，我当时也在负责编辑出版格鲁乔书信集，格鲁乔请他到东部来租个地方整理这些书信，我就给了他一间办公室。阿瑟是编剧，给马克思兄弟的电影写过许多剧本，第一部就是《胡闹》，他也为埃迪·康托克、丹尼·凯等许多人写过剧本。他那友好优雅的风度使他成为我们楼层最受欢迎的人。你好像有心事？我们在过道里擦肩而过时，他说，怎么了？于是我告诉他，有一本书的书名快把我逼疯了，讲的是战时布鲁克林的几个孩子、哈希德教派、棒球之类的话题，就叫《特选子民》。他随口说完，继续往前走。就这样，因为我去撒一泡尿，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本书。芝加哥论坛报的书评版在头版刊出了那种我们梦寐以求的评论，让人们到大街上手舞足蹈吧。书评开头就说，最关键的是评论者写道，快，别慢吞吞地走，快跑步奔向离你最近的书店。随后书的销量就像坐着火箭一般直线上升。妮娜、 我和图瓦内特都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至少在我们办公室走廊里。特选子民一路升到畅销小说排行榜榜首，我觉得那是真正的奇迹，是那种让人感到做出版非常有成就感的奇迹。作者完全是无名小卒，主题这么艰涩偏门的小说要赢得这么多读者是不可能的，但他就是做到了。如今特选子民仍然在市面上有售，出版社在庆祝他出版50周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当然首要的原因是他众多的优点，而且他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他们不知道的抑郁。这种情况我已经多次发现，比如另外一些畅销书汤婷婷的《女勇士》，以及方向完全不同的勒卡雷的《柏林谍影》。但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一致相信波托克的小说不仅写得好，而且会被大众所接受。我做讲座谈出版和推动出版的个人信念时，就会讲这个故事。书稿一切就绪后，我把它交给妮娜。在书稿100%满意之前，我不想让她看。第二天一早，她就冲进我办公室说，我昨晚读完太喜欢了，要马上找个人说，但给你打电话时间又太晚，所以我泡了一杯茶坐下来跟我自己讲。一年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这次是查尔斯·波蒂斯的《大地惊雷》。几年前我出过他的小说《诺伍德》，喜欢他完美的声音和众多令人捧腹也令人叹息的形象，最喜欢《信用王》、格雷迪·弗林、神奇的母鸡乔安、上过大学的鸡。诺伍德无可挑剔但比较单薄，大地惊雷无可挑剔但更为饱满。假如我对他加以编辑，我难以想象他会是什么样子。我肯定做梦都不会去碰14岁的女主人公马蒂罗斯。谈谈完美的声音，从头到尾他坚持不懈要为被害的父亲报仇，而这都是多年以后年纪大很多的马蒂用非常严肃的口吻追溯往事，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他的同行者不服老的执法官罗斯特·考伯恩和热心年轻的德克萨斯骑警拉伯伊夫都比不上他执着的韧性，他们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可惜啊，两个电影版本里的马蒂都没有小说里的马蒂那么好，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他那一根筋思维的滑稽，优点和其他特点都是通过他说话的条理呈现出来的，而不是动作。不过在第一个电影版本中，约翰·维恩把罗斯特演得非常精彩，为他赢得了唯一一座奥斯卡奖。在我看来，后来科恩兄弟改编的电影与最早的版本相比就显得苍白。大地惊雷后，我继续和查理一起工作，不过说一起工作不太准确，我几乎不认识他。他是出名的隐居派，至少是注重隐私。他毫无兴趣当名人，隐居在小石城，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对我来说是保持距离的可爱。他的书稿几乎不用编辑，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就很有限，但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比较《大地惊雷》中半戏仿半真实的老西部，与《月光花藤》、《圣维多利亚的秘密》和《特选子民》中那些截然不同的世界是一种乐趣。当然你很难愿意相信我这一路上也有失败，关系破裂、出版冒险失败、机会错失，每一个编辑都退过那种后来被其他编辑看中出版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书稿。我努力忘记这些或愚蠢或大意的错误，但当年锯掉约翰·福尔斯收藏家的记忆实在是太清晰了。我觉得他缺乏新意，不够聪明，但别人的看法跟我都相反。几年以后我又愚蠢地锯了拉里·麦克莫特里的《孤独歌》，无疑这种错误还一犯再犯。但我最显著的错误是错过约翰·肯尼迪·图尔的《笨蛋联盟》。1964年他突然把小说原稿寄给我，他后来告诉我是因为他对布鲁斯·弗里德曼的《斯特恩》印象很深，这体现出他有很好的品味。接下来我们来来回回讨论书稿好几年，因为我被他的能量和创造力所折服，想要帮助他把《笨蛋联盟》写成他所能写出的最佳作品， 那就是编辑的工作，但我无法让自己信服做到了这一点。他随后的人生已被我退稿三年后的自杀到达终极的悲剧。这个悲惨的故事已经被说了许多遍，正如后来沃克伯西鼓舞人心的故事也被说了许多遍。他把书稿给他自己的，也就是我的出版社 FSG 看，却遭退稿，拿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最终获得普利策奖。好几本传记曾经完整引用我与图尔留存下来的通信，如今重读他们，我既惊讶于他在信中表现得那么可爱理性，那么乐意接受建议，也惊讶于我那么耐心地花费大量时间与一个陌生的还没有承诺要出版的作家交流。但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我感到他的思维或者说心智开始不稳定。在他那次考虑不周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我们办公室，制造出一个失去理智令人不安的场面后，我决定必须结束我们的交往。他可怕的妈妈希尔玛认定我应该对他亲爱的儿子之死负责，发动了一场诋毁我的造势运动。最过分的是说我这个东岸犹太精英蓄意毁掉肯，我考虑过起诉他，至少回应他针对我的胡言乱语，但冷静下来又觉得如果这样愤怒的妄言有助于缓解一个因儿子自杀而失去理智的母亲的悲伤，我就把愤怒闷在肚里算了。